我们今天继续讲离世间品。我们上一周呢，我们把正信功德这个部分我们讲完了，我们今天要讲十住心要。这十住心要呢，也是我们为了大家方便到这里以下，因为它是讲十住，所以我们给它有一个标题叫十住心要，而不是经文里头有这么一个十住心要。这个标题是为了要讲经方便把它标立出来的啊，而不是经文里头有的。那么因为这个普贤菩萨呢，他要这个回复普慧菩萨他的问法，他所提的问题，那么他就一连串的一直回答下去。他问了200问，很快就问完了，但是呢他2000答就一直答下去，就答下去，每一个地方呢他都代表着他到一段的时候他就有一段的意思。所以在原来的经文里头，在书论串要里头，到一个地方他都会给你打勾，就是到那个地方就是一节啊，有一个小节一个小节。那么这一小节以下这一个小节是指十住心要，是指在讲解你的住心的问题。住心的问题，我们上个星期哈以前在谈的讲到了信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的，在宗教的这个领域里头，它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信啊。你一直到神道里头去，你也必须要信，一厢情愿的信，只是你信的时候是信一些神道的东西。那你信天道的东西也是要信，信佛法也是要信，就好像我们学科学也是要信，相信我这样做是科学的，而且我用一套东西来证验它是科学的。那么我们学佛也是一样，它是建立在一个正信上。如果你学佛的时候没有这个很好的一个信心在那里头，那么是很不容易有一种大感受的，因为信心不足啊，没有办法。信心的事情，其实是很多的。我常常喜欢看虚云老和尚脸谱，也不晓得怎么样，我就很喜欢看虚云老和尚脸谱啊。我们有同修发心说要印这个虚云老和尚脸谱，大概听说也快印出来了，印出来了也许跟大家结缘了。这个脸谱里头，那么常常会提到一些你平常你可能不太能够感觉得到的东西，或者是你可能也听起来你也会觉得说这到底是真还是假，但是在脸谱里头常常有，有些东西你看了以后你自己知道。有一天呢，我跟几位学国父思想的学者、三民主义的学者在一起，我们就聊天谈这事情。他们讲啊，谈到了国父啊，孙中山先生。我说孙中山先生有一篇东西，这篇东西呢是当时胡汉民军给他写的，在象山岗那个地方有一个石刻，从石刻上拓下来的一篇东西，你看到过没有？他们都被我考倒了。我说对啊。他说你看到了，我说我看到了。那一篇东西写什么？那就是因为孙先生呢，他要建东方大港，要建军港，要在象山这一带找港口， 他就来到了普陀山。到了普陀山，来到了普陀山上岸来，在这个普陀山的这个山腰上，在这个佛寺里头，当天要在那里隔夜的。但是当晚呢，在傍晚的时候，他出来呢，跟几个人一起同行。他回头一看呢，就看到了，就是对面的佛寺啊，就是他要去这个佛寺上头那边呢，是看起来就是有神人一般的，好多神人一般的，看来就像是非常的啊金光闪闪的，是非常啊这个庄严的，是不是只有是好多像高僧一样的，他是整个全身都是亮的，而且他的头上呢都有光环，头上有光，而且这个光环呢运作的旋转的速度非常的快。他说我相无神意，他自己告诉人家讲说，我当时我这个人相无神意啊，他不相信神意的。但今天看这东西呢，怎么会这样看？正在思考说，这样子的这么多哈、啊，像高僧一样在迎接人，好像就在迎接他那种感觉，而且这种光环是如此的转动，他素无神意，他正在想。他说这样子的光环的运作速度的转动，到底它是何质，什么样子的物质，运以何力，是什么力量使它转的，他正在看，然后他自己不自觉的就往前走，等到往前走拐一个弯就再也看不到了。他回家回当晚呢，他就非常感触很深的，他觉得就在那个时候感觉到听了海涛的声音，心里面呢非常的宽阔的感觉，心里面那个时候觉得非常的宁静的感觉。所以有一篇很好的文字啊，是胡汉民经写的，孙文签字的，然后刻在那个碑上的，那就是我告诉你，孙中山是一位基督徒，他自己也素无神意，那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啊会遇到这样子的？你说他是幻吗？你说他是得到了什么症状？是不是？我要告诉你，不是这么一回事。人世间不要以为自己眼睛哈、耳朵所建立出来的这一套文明、这一套东西，就以为它就是我们全部的真理，那你一定弄错了的。你要求，是真的能求得来的，但是所求的东西，你如果用欲心去求，你能够对那些神道的去求。那神道会帮你忙，以后他还不会给你讨回去，这很简单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千万不要到神道里头到处去求，很麻烦。但是呢，佛不是在一个佛法里头，你正信去求，你所求的没有不应验的，而且他不会来给你讨回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所求的不是求欲，你所求的不是那个有心底下的那个欲，你所求的是愿力，你所求的是自己根据自己的条件去成长的那个力量，那个如来力，你要注意。所以当人是心情很平静的时候，当人万缘放下的时候，你是确实可以感受得到宇宙之间有一种很好的力量的。我有时候会有机会啊，跟比较这个工作上我们所谓说他的地位比较高的首长的，或者在企业界里头他们比较就是说他们已经晋升到一定的主管的，这样子的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要学打坐，我就教他打坐，只要把环境都东西都有了，蒲团有了，这个呼吸有了，环境安静了，我就开始教他。 我叫他把万缘放下，把全身放松，把自己的重量通通交给这个地心引力，现在只剩下的就是你一个完全的你自己，那个没有重量的自己。那个时候每一个人在那个时候很快就进入一种完全的松弛状态，而这样子的一种松弛状态，当他进入这个世界以后，然后他的心灵开始感受到，诶，我怎么感觉到我跟周遭的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？像现在大家每一个人都很专注的听着郑老师在讲话，你是不是可以把你的意念回往转变一个方式去听冷气机的声音？你会觉得此刻的冷气机的声音是如此的宁静，而且如此的觉得好听。你没有听过冷气机原来是那么好听的吧？因为我看到大部分人都如此的专注啊，就专注的时候，你的心清净专注而没有矛盾的时候，你跟周遭的东西它是相顺的，不是相克相逆的，所以自然而然的你的心也就比较开心的。你们既然是开心的，你的压力减少的，你就能够负担很重的重量。所以对于这些人，我教他这个方法去做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跟我讲，我是第一次这样子的感受，有这种感受的眼泪都掉出来，他是如此的感受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第一次感受到说我们跟法界相衔接相触悟的时候，那个禅那一份禅定跟那一份机器是非常难得的，有时候会令你感觉到心里面是一种完全的动容的。但是也只有在那个时候你会体会到，原来菩萨是那么的慈悲，观音是那么的慈悲，佛陀是那么的慈悲，你才感受得到的。我们如果不是很冷静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觉得父母亲是如此的，他的爱是如此的深远。我们每天都很忙的时候，父母亲打个电话来给我们问好哦，我们还觉得父母亲啰嗦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可是你如果心里面平静下来的时候就不同，他打个电话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突然间被他感动了啊，那是咱的老爸，咱的老母是如此的，他跟我们是完全是相顺着的。所以要注意信仰这件事情也是一样，好多人跟我讲，老师我就是觉得还信得不够虔诚。如果你认为只有用一种虔诚硬信，那你是信不到的，你是信不到的，你感受不到他的，你一定得自己肯用功，心里面你能愿意平静下来，你就感觉得到了。它只是一个冷气机的声音而已哦，可是你会听到佛音，你会听到真正的那个力量，不是用耳朵听，那你变幻听了。我所谓的听是指用你的心去听，感应到这样子的一种力量。所以过去呢，佛门啊这样子的问啊，说师父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古佛的心，说啊，老师父的回答是慈悲喜舍是从那里流露出来的。对，如果你常从那里流露出来的慈悲，你就不同，你心里面很烦，今天要准备大专联考是不是？那好了，你看到有一只蚊子在耳朵咬两下，哦，你打下去的时候呢，打得比平常更用力，嗔恨心很重。你如果今天没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而且很轻松，没什么事情，考完试了没什么事情，是不是？那个蚊子呢，从来过去，哎，我从来没有听过蚊子也会唱歌，不可，众生是不可思议的，众生是不可，完全是心在变的东西，你要注意的问题。所以绝对不是啊，在名利场上来的。我们现代的人 是很多一直不断的去刺激自己的感官。我们需要美色的东西来看，要很多激烈的东西来看，啊，很多来闻，啊，很多耳朵来刺激，还不止如此，一般的音还不够啊，弄两个耳朵都塞着的，那当然就是随身听了，啊，不断的刺激自己。你看刺激的结果是什么？五音呢，令人耳聋；五色令人目盲；出城田猎令人心发狂。你就不可能进入正性，你也不可能真正能够真正感受感应到那部分的。所以在你的信仰上，这件事情你得要有才行。你忙了一整天，晚上难道在睡眠之前让自己静一静，松一松，把这个肩膀的担子拿下来，让自己真正的松松垮垮的垮一会儿，在那边这样打坐坐一会儿，你都不肯，那你就不可能领略到它了。你就不能，你连自己听听自己的呼吸你都不肯，那你就不可能领略到它了。你连自己呢去感受自己，原来是这个身体，原来这个看起来这个好像很实在的很实际的这个自己，以为是它是真实的东西的，但你会发现它也只不过是你一件外衣而已，只是它实在是脱不下来，那脱下来的时候就必须要走了，这件而已，没什么不同。你来人世间只是买了一件衣服老穿着，这件衣服只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衰老。你的皮难道不是一件皮衣吗？那皮衣里头那个肉难道不是它里面的棉袄的棉吗？你那里头那些东西不是像拉链一大堆东西吗？其实要看清楚，你事实上是很超越你这些色相世界的。你要从那个心进入，你这个正性才真正的抓得牢，才锁得紧，否则很难。尤其是我们学了太多的科学的东西，别以为科学是唯一的。很简单的道理是，每一个人到了他的下半辈子开始就会去思索这个问题，年纪大一点了以后更会思索这个问题。那既然会思索这个问题，就表示这个问题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啊。那么我们是一个性的问题啊，我们讲一个住的问题。住是什么？佛所谓之住，佛的场所谓之住。你要学佛总需要一个佛的场所住处可以住，对不对？你当然要住这个佛的正殿，你当然要住佛的佛地，你当然要住佛的整个的法，所以你要住佛法身，当然你是要住。所以十住的意思就是那个十字呢是圆满的意思。虽然有十个住，这里面也列了十个，但是其实不止那十个，那就是住。住是什么意思呢？住就是我们佛所，就是我们的住，我们的场所。你看你家住哪里，那就是说你的居所是在哪里。所以呢，这个十住心量里头是指我们的居心居在哪里。我们如果把居心居在钱里头，我们就变成钱属，我们变权属。我们把居心哈，居在一个色情场上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会变成禽兽。我们把我们的居心住在愤怒心上的时候，我们就跑到阿修罗。我们把我们的居心放在我们所缺乏的那个问题上去，老在那个地方钻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变成恶鬼。我们把我们的居心放在一种比较欢喜的去实现的，他会跑到天界里头去。你还有欲望，但是你是欢喜的，你也跑到天界去，一念之间而已。那就看你跑到天界里头还有欲，欲里头还有很那个欲，一想完了以后还是会掉下来。那你要到佛界，那就必须要居在佛所才可以。这个在我们世书里头，儒家也是这么讲，要居天下之广居，是不是？那么行的呢，是我们生命的正道，这是儒家他也是这样子的一种出发点来看，一定有一个居所。 所以你有了一个信，就必须有一个居心。好，那你一定会问我说，金刚经这部经里头，他给我们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为什么这里还教我们十住十种居心？你要注意，他是无所住而生其心呢、啊、是后头那个心才重要啊，是你没有居所在某一个地方而生的心的，这个心是活活泼泼的心呢、啊、我有时候会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过的，你很喜欢一个房子，那么你这个房子住进去你觉得很舒适，你是不是明天早上起床以后要去上班，是身上就扛着这个房子去上班？你如果扛着那个房子上班，那你当然扛不动，但你如果能扛得动的话，那你一定很惨。所以山上有一种虾叫海塞蟹啊，很像螃蟹一样啊，他常常会在他的身上扛一个东西啊，通常是他住在哪里他就喜欢扛一块泥土，这是他住的东西啊，他并不是想吃那个东西啊，啊大家以为算是屎，他其实是他住的地方一个泥巴，他是扛一扛他才过瘾，排在黑啊。但是我们的还有一种东西寄居蟹，那就更生动了，海里头寄居一下他就跑到寄居蟹，到哪里都扛着他，是寄居蟹，可是那壳不是他的、啊、寄居蟹。那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并不是你一定要住在这个壳子里头，是不是？你到哪里都可以食住而安，难道不行吗？这个叫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如果你今天一直认为一定要来做一点啊，让自己别人啊，让别人都赞美自己是一个好人，这样自己才叫好人的话，那么我来做好事，这件事情叫做有所住而行善，那是有所住而行善。我今天想要成佛，是为了我照佛的讲法，照这样做，一点都不敢更动。他怎么说啊，我就一点也不敢动的这样做。你就是把三藏十二部经论全部通通都做到了，你还是成不了佛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变成三藏十二部经论的奴隶，还是排塞黑暗一个。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那么对十住心要的意思，就是要告诉你，你也并不是一定要住在这个十住里头，这十住是一个过程，但是你并不是永远在发心住里头，也不是永远在自地住里头，它是你刚要开始的时候，你总得有一个地方是你发心的地方，有一个你自己要在那个地方啊，让自己有一个居所安逸那个地方，从那个地方开始的。我们总的晚上回去有一个地方可以好好的睡，我们明天才有体力，那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啊。但是我不能整天只住在我那个房子里头不出来啊，那叫做无所住而住，那就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所以也要有所住，也要懂得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所以他告诉你有十住心要，但是你到最后的时候呢，是要从十住心要里头解脱出来，那才行。简单的说嘛，那个老师傅在教他的弟子说，你要学做某一个木工，或学做某一种雕刻，这个师傅告诉他，这个佛像就是这么雕，而且长相就是这个样雕，这样最庄严。可是以后一直都雕的都是同一个那个佛像的时候，他还有智慧吗？但是一个人在学雕的时候，师父告诉他怎么雕，基本这个东西怎么雕，那是不是也需要呢？所以石柱是名模，那个时代是你自己有所住有所安的东西，这就是在这里。那么好，十住的心要讲十住的时候，在过去我们讲到第三会的时候，第三会是哪一会呢？还记得吗？第三会是在那一会是在哪里开的呢？那一会是在忉利天还是在须弥山呢？是在须弥山顶呢、啊、是在 西弥山顶的，那是一个超越于世间这个领域，那是西弥山呢、啊。须弥山顶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叫妙高山，这一座妙高山几乎是像一种象征式的语言来叙述的。它的山呢很特别，我们通常山是金字塔形的，它这个妙高山不是，是从这个上去以后它就开始大起来了，它是倒三角形的山，上面是平的。你看它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告诉你，你要爬这个山是爬不上去的，用爬的是爬不上去的。所以你要想能够上这个山的山顶，上面那个屏风，你要到那上头去，不是用你爬的，你怎么样钉那个爬山的那个钢钉啊，你怎么爬，那太辛苦了，也许也可以爬上去，但太危险了啊，你这样爬不上去的。他要的是什么？要的是你只要你把万缘放下，没有矛盾，没有冲突，不要，人当然是有欲，但是不要有心的那个欲，你把这些有为的心、虚假的心放下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到那个妙高山去。所以我们在训练一个人进入打坐的宁静状态下的时候，我们是先做教他做这一个放下的功夫，要把自己的身体放下，要把自己的重量放下，要把身体上的那种紧张焦虑的之情放下，最后他进入了完全松弛的状态，他把所有的重力交给了这个引力，把所有的意识的支流的东西通通交给了这个大地，然后呢他感觉到他自己似乎真的没有什么负担，他已经到那个妙高山上面来了。也只有经过这一次洗涤的人，那么他在整个的一个学佛的历程当中，他才真的会有一个佛所可去。那所以我们知道，从菩提啊，场菩提树下，然后我们这个到了普光明殿，这两个地方都是在世间的，可是再来要开会的地点就是在妙高山，在这个妙高山的山顶上。所以这个山不是用你要用你这种有形的这种力量，用你贪执很多的啊财富或名利，或者是贪很多的功德，贪很多的福德，你能上的，他是必须要先放下来才有办法上的。这个地方就是十住在这个地方出发心，也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所以你能不能放下来？你不能放下来，你十住里头一住也没有，你都没处当抓，你根本在这个佛法里头，佛正法的世界里头，你没有起码的房子都没有，你住的地方都没有啊，那你怎么会高兴？你怎么会欢喜呢？是你不肯放下嘛？你很担心的别人对你的看法，你很担心，你怕变穷，你很担心再下去以后，那我的小孩子会怎么样？你担心太多了，所以你每天扛得紧紧的，把自己一直把它压得垮垮的，你没有办法到那个妙高山上面去，你没有办法的。你参加第三会根本参加不到的，所以十住也就没有了。那我们可是各位都已经到第八会来了，各位功力很高，对不对？都已经到第八会来了，你在做总复习了，所以我们终于也是熬过来了。但是要注意啊，有时候在这个地方也给各位解释清楚，我们把这些人，我们开始让他松弛，开始把万缘放下，开始进入了定境。然后我要告诉他，你第一步先用躺着试试看。大概在禅堂里头，没有师父、没有老师会愿意这么做，而且不可以这么做的。但是老师在某些 训练的场所不是在禅的大殿里头，我就让他去体验一下。你今天晚上回去你自己体验一下，你躺在床上，你把肌肉全部放松，以前做过一次吧，肌肉把它完全放松。你完全放松以后有两种反应，一种反应是呼就睡着了。我知道有很多人他们很累啊，怎么样一下子就睡着了，而且这些人地位都很高，他跟我学的时候他一下就睡着了，他放松啊，告诉我我很怕他以后困了呢，你们拜托我给困就是了，那不行还要把他开镜再把他叫起来，是不是？那这是一种，这是钙，五钙的一钙，睡眠的一钙，那不行。但是还有一种，我们都提醒他你不能睡着，开始放松，开始进入，把整个东西全部放下来了。现在很多都放下来以后，自己就是很清醒的。然后我会带他去听，也许是冷气机的声音，也许是外头正好，也就是麻雀的叫的声音，也许是他刚好听到某一个什么样子的声音，或者是飞机飞过去的声音。我说你听到他没有？你觉得他对你来讲是如此的新鲜，如此的一种令你感觉到说他事实上并不是一种冲突。你为什么会有冲突？是因为你一披上你这个战甲以后，你就会觉得这声音很讨厌。你一披上这个战甲压力以后，你要开始觉得我会怕这个东西流失，我很怕别人占了我的便宜，是发生这种问题耶。所以我们放下来以后才真正体验到我们没有。那么这就是一下子就跑到了这个妙高山的山顶上来，那是第三会，那一会就是在教石柱的，所以石柱品也是在这一会里头讲的。所以那一品佛在那一个法会上，你要注意他放什么光，他放的是竹子光，卡经台跟脚趾啊，竹子放光。为什么竹子放光？竹子放光就是抓得住，抓地力好。你看一个人能够放下一些割舍掉让自己能够平衡的时候，他的抓地力就很好，他不会倒，就不会倒。什么叫不倒单？修了石柱以后就不倒单了。你每天坐着晚上不睡觉，那活该，你不睡是你的事情。真正讲不倒单是你的心，你的主旨是放光，抓得紧紧的，那是真正的不倒单，那不会倒。任何八风吹不动它，任何种种的这种这个境界引动不了它，那才是真正的讲不倒单。不倒单哪有说你打坐的不睡觉就叫不倒单？人家真的功夫是真的晚上是打坐没有错，但是人家他的心的功夫很够，打不倒的。就像虚云老和尚讲的，老和尚是打不死的。他为什么老和尚打不死？老和尚怎么可以死？老和尚是来带你受过的，他打不死，已经死掉了，熟天了，没有气的，只是天干嘛修修你啊，没有气的，熟天又活过来了，那就是云门四变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人家是他的心是已经修得很好了才办得到的。那么好，你也要注意，只有当你心里面把这些东西你能够割舍得下的时候，你有这个佛所可住，第一个发心住，第二个自地住，第三个修行住，第四个身贵住，第五个具足方便住，第六个正心住，第七个不退住，第八个童真住，第九个王子住，第十个灌顶住。你把它倒过来练，住发心，住自地，住修行，住身贵，住具足方便，住正心，住不退，住童真，住王子，住灌顶，这就是你要住的地方，这是你的心要住的地方。 你要住的是什么？住发心，出发心菩萨，过去讲过的，出发心菩萨功德不可思议。为什么不可思议呢？因为你真正出发心了，你肯发心了，这件事情功德是很大的，而且是不可思议的。出发心的功德往往就是最后圆满功德是跟它相应的，所以出发心很重要。各位，如果你要皈依啊，你要受戒，你要注意你的那几天整个的心情要真正的开心，很多东西真的能够放下来，那种出发心你来皈依才是好的。你心里面很难过，我要来皈依，我不皈依我觉得现在很痛苦，我要来皈依，你那个皈依出发，当然不是说不可以皈依的，不过你那个发心不够，你那个皈依不够强。所以你要皈依的时候，自己呢能够那两三天哈，所以过去呢讲斋戒沐浴是有原因的。为什么斋要自己要持着斋，持着斋戒，然后沐浴来做着出发心。那么好，那什么是出发心啊？什么是发心住？住什么样的发心？就是住的是普贤心跟普贤行，就这两件事情。住普贤心跟普贤行，然后要干什么？用普贤心跟普贤行来观一切众生起大悲，起大悲愿。就是住普贤心普贤行，观一切众生来起大悲愿，这就是整个发心住。也就是说我们要出发心的时候，一定是为人而不是为己的。我们如果出发心的是为己的时候，是底下有一个心字，老是想着自己的，那么这种发心你发不了，发不上去的。就好像这个火箭根本发不了，升不了空的，因为你把它绑住了，它一定是要往外的才行。因为只有往外的时候，这个心慢慢才会，心量才会开阔，才会开。这个心呢，能开的时候就不同哦。你说，哎，这个人很开心，我问你，为什么这个人会很开心？这个人很开心的时候，这个心的门呢，开得很大，他的视野很大，他看到了很多喜乐的事情，通通进来了。那如果你这个心就像门缝这样一点点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人老看的都是你不如意的事情啊，只看那点小东西啊。也许有人讲说，没有啊，我的心只有一点点，我看的都是我看最喜欢的。我说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钱啊。他是整天看那个钱啊，整天看的钱是他喜欢的，没有说他也有很多钱可以看，应该很快乐吧。但是你去问有很多钱可以看但只有看钱的那个人，你看他会不会快乐？他很不快乐啊，整天想这些钱，到最后都会生病的、啊。不是，心开了以后，很多东西通通会进入你的心灵世界来，你很丰富，你很丰富。开到什么程度？开到就是被人家指责一句的时候，你也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啊是一种好像自己不能接受的事情。啊，对啊。这件事情是该被人家指责的，因为做的不对嘛，记起来，明天不要再犯这个错就好了。这个人心是开的，他是真开心的，但有的人不是，他是每天都在关心。什么关心？就把门关起来叫关心呢，对不对？关心钱，对不对啊？关心爱啊，关心爱情，关心这个地位，关心名利，就是关心。那关心不是不好，如果你心是真的关起来的，为什么什么叫关心，什么叫开心？那开跟关的差别太大，所以你要能开才行，你不能关。所以关心是好事情吗？我觉得不是。你关心子女是对的，你关心事业是对的，但是你心还是要开心才行，要开心以后来关心才行啊。但是你可以注意力在某一个东西，你只有关心没有开心，那很辛苦啊。你关心你的子女，你的心从来不开哦，估计他呢放不下，是不是？你关心你的事业啊，估计放不下。老实跟你讲，我以前功力不好，我也很清楚， 我之所以不愿意去做生意的原因，这是其中的原因。我以前做很长，我做一段时间生意的经验，我知道，哦，坑不落去啊，坑不落去啊，所以生意这样恶生啊，不简单啊，人家能那么开心的关心，我们是关心的关心，这个差很多，是不是？那注意，所以发心呢，在这里的时候是普贤心、普贤行，最后他真正的是，他是观众生而起大别。那么普贤心是什么？普贤心是什么？哇，这一段话里头都给你讲得很清楚，几乎所有的这一部华严经就是普贤心，就是普贤心。那简单的讲是什么？普字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普是什么？普遍的，到哪一个地方去，那颗心一定在，这叫普贤。你心里头有一份，有一份贤的啊，就是贤明的啊，醒觉的这个心，到哪里去都有，都能够做正确的回应，都能够把事情看清楚，都能让自己的视野拉开，这件事情就叫做普贤心。这么解释你很简单很清楚吧。其实每一尊菩萨都是跟那个法名是有关系的。嗯，你说观音是什么？就是观音嘛，你知道观音就是观众生而起大悲的，他以观音作为法门的，这一定是大悲，大慈大悲的，所以观音就是慈悲。四字就是喜舍，你一定喜舍以后这个是才字，你不能喜舍，你根本没有是，你是也不大。那么这是普贤心，所以发大慈大悲心，为一切众生受苦求知学法，发如海心行白净法，发金刚心无畏能忍，那么发般若波罗蜜心，观一切法无所有，这些都是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心里头觉的，而这个觉到哪一个地方都能觉都能用，这就是包括这些全部都在里头了，就这么简单。禅宗就是抓住这个心而已，禅宗主抓普贤心，这里面这些东西他都把它丢掉，就是一个觉知，贤明的这个觉知，这个觉知到哪里都有，这很难呢。做一个生意的人啊，我昨天呢，应一个朋友，很好的朋友的邀，他说你到我们公司来给我们做一个演讲。我说我今年的重点不对企业界演讲呢，今年企业界通通没有答应呢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拜托你就来一次呢，就这么一次。”最后三请四请被他说动了，我就去了，跟他们说这个问题。我说：“企业界你们做活做这个啊。”在经营上，在你的市场经营上，在你的行销上，在做事情的时候，你们要留意的啊，其实只是一个决心而已，醒觉的觉的一个决心而已，只有这件事情，你觉得心就是开的，不觉心就是封闭的。你是怎么封闭的？人家跟你讲说贵公司出产这个产品是新产品没有错，但是别人并不清楚啊，我也没有看过你们这个东西，我花这么多钱给你买这些东西，你能保证我很好用吗？我实在得不到这样子的保证啊。这一句话讲了以后，你觉得你讲的好像有道理哦，啊，你被他说动了，你被他说动的时候，你就马上跑到你自己信心没缺乏信心的那个点上去。有时候有一个人批评你的产品，他说你这个产品我一点都不欣赏，跟你讲这件事情，那么你是不是真的被他说动了呢？你的产品难道真的只你认为难道真的只有 一个产品只有优点而不可以有缺点吗？所以你要注意，缺点是免不了的，缺点是免不了的。所以在你在思考跟一个顾客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在你产品说明会上，你的心必须要开到足够的大，去发现一个东西本来就有明暗两面。他看到暗的这一面的时候，你跟他讲没有错，但这个事情我们已经考虑过的，这件事情就是它的本身的限制。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亮丽的一面？这亮丽的比其他产品要多。这就是你的心是不是觉得，所以你今天出去推销一个展品，明天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跟人家谈一个生意，任何种种条件的这种谈话里头，那你的心越开，你谈事情就越清楚。这就是普贤嘛，做生意人也是普贤呢，还是普贤呢。所以普贤心是你佛所的第一步发心住，就是普贤心。有普贤心当然要普贤行，你不能够只有一个心，你这个心必须也能够去行动才可以。就这一件事情呢，我们有时候是要留意这种事情。过去我好像给各位讲过这个故事的，有一天有一个这个年轻的朋友，那是好几年好多年前了，暑假的时候，